弟兄姐妹平安。我想这个礼拜对我们而言，我们当中好些人礼拜五礼拜六有放假，所以礼拜天来到主日应该有特别感受到上帝预备好我们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神让我们在不同的时间，有工作的时间，读书的时间，有来敬拜神的时间，有与家人相处的时间，求神保守，让我们能够在一个很平衡的生命里，能够天天经历他的丰盛。牧师今天要跟大家继续在这热火读经的进度立位记当中，带领大家一起来学习怎么样成为一个圣洁的子民。我们会用三次的时间，在上一次我们又讲到献祭，讲到立位记第一章到第七章有五种不同的献祭，有燔祭，有赎罪祭，有赎愆祭，有素祭，还有平安祭。这五种不同的祭的意义，在上个礼拜我们也透过一起在这里举行圣餐，来看见耶稣成为那最完美的祭物。我们在圣餐当中彼此分享上帝的爱，也成为一个美好的团契。而今天牧师要继续这立位记的道的这个，在第八章到第十章当中讲到设立祭司。对以色列人而言，祭司不是随便便便可以当的。祭司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怎么样定义祭司的角色？跟他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什么事情？而牧师今天要让我们能够从今天所看的经文，从旧约里面祭司的角色跟身份，新约里面祭司的角色跟身份，也来想在现代这个祭司是一个什么的样子。或这样说，是我以前看过一篇文章，印象很深，他讲到一个穿艾迪达慢跑鞋的神父。为什么这个当作标题？因为说有个人他到一个修道院里面，在那里要亲近，要有个安静的时间，能够祷告，能够安静。那他们修道院有安排，如果你需要神父跟你一起，能够跟你谈一谈，然后可以跟你一起祷告。所以他想象，他就约了，做了那个预约，然后就想象说，诶，等下来敲门的时候，打开门，应该一个头发白白的，有点胡须，我印象中想可能是古人神父，哦，那样的神父，穿着一个神父的这样的服装。可是他一打开的时候，竟然是一个五十几岁，头发有点少，肚子有点凸，然后穿着运动服，然后艾迪达球鞋的神父走进来，给他很不一样的感觉。然后他写说，他在祷告的时候，在跟神父谈的时候，一直注意着那个艾迪达的球鞋，好像会分心。可是他后来进一步去想，那当中神父也透过那个分享当中带领他在神与神的亲近。一个神父该有什么样子？哦，没有，一个祭司该有什么的样子？在现代，我们从旧约当中祭司的角色跟认识，从这几章我们来看。当我在准备这段经文的时候，这个主题的时候，回去看了一下我们教会丰富的资产。茂堂牧师曾经有一段时间讲到旧约献祭祭司这样的事，他用四次的时间跟大家分享，里面十分的丰富。我在准备的时候觉得，哇，好多都他讲过了，怎么办？可在分享的时候，有一个弟兄说，可是讲过也可能会忘记啊，因为牧师讲了十年，有那么多的资料，有那么多的美好信息，所以在当中就旧约的部分，从他那里来跟大家做一点复习，来当作我们旧约的开始。旧约的祭司穿什么样的服装？从圣经里面记载，他穿了七件不同的服装。所以当旧约的人以色列看到，就知道这是大祭司。他头上戴着冠冕，然后呢，冠冕的前面有个金的牌子，上面写着归耶和华为圣。所以在献祭的时候，他知道归耶和华为圣。从上帝的角度看见大祭司走到前面来的时候，归耶和华为圣，能够不看见这个 祭司的罪孽能够不看见而单单看见归耶和华为圣。祭司 的胸口有一个口袋，有一个口袋是很华丽的，上面有12个宝石，不同的宝石，而当中他口袋是里面会放两块石头，叫做乌灵跟土命。那个是祭司在如果要求问上帝的心意的时候，他们经过一个仪式，在里面透过这个石头能够寻求上帝的心意。所以祭司透过这个牌子，这个胸牌，而在胸牌是穿在那个以弗德，它是一个背心，这个背心是两面式的，前面一片，后面一片，中间有肩带把它套上去，而这个肩带的上面各有两块红宝石，在宝石的上面刻有以色列12支派的这个支派的名称，一边六个，挂在这边有点重量，好像要承担这个12支派。当祭司站在上帝献祭的这个面前的时候，他知道他承担的，他代表这12支派来到上帝的面前。祭司还穿什么？他这个以弗德有一个腰带把他束腰，然后呢在这个背心的下面是一个外袍，外袍是纯蓝色的，这个蓝色的腰带的外袍是那个一层次的，所以外袍的下面是内袍，有一层一层。然后呢这外袍蓝色的，特别是它的下摆的地方有什么？有一些发出声音的铃铛，然后另外呢有一些做成石榴造型的装饰品交错放着，等一下会说明为什么要这样。那这下面就是内袍，内袍就到这个脚踝，那这样看起来有外袍、内袍，然后以弗德胸牌，然后呢头那个冠冕，然后里面还要穿一个裤子到大腿。我想这个大腿这个叫七分裤吗？还是六分裤？不是穿得很长，所以在这当中是因为祭司要上去祭坛的时候，他能够不露出自己的下体，能够恭敬在上帝的面前。上帝让透过摩西用很长的篇幅来记载这个衣服要怎么穿，要怎么制作。所以这是看起来的那个的服装，就是整个祭司如果我们他所穿的所穿戴的是一个这样的模样。当然从这当中也看见这个祭司所穿的一个来到上帝面前要献祭代表百姓的人，他的穿着有他属灵的意义。所以他属灵的意义，穿裤子里面的这个裤子是洁制肉体来到上帝的面前，穿上白色的内袍是没有瑕疵，代表纯洁，而外袍的石榴那个铃铛有说是提醒自己在做圣洁这样的服侍神的事，也在这过程当中还包括那些石榴。石榴是什么？是里面有很多的种子，很多的籽，所以石榴代表带着很多的人来到上帝面前，他不是自己一个，象征带着很多人引导人到上帝的面前。而腰带束腰代表工作，耶稣在束腰的时候他成为仆人的模样来服侍人，所以有带着腰带。以弗德代表那个背心上面的这个石头，承担着百姓，我们这样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而那胸牌上面的12块宝石代表我们要寻求神的心意，而上面宝石上的一块一块代表不同的支派，如同在祷告当中来寻求上帝的心意，一个一个叫出他们的名字。而最后那冠冕代表这样的身份的人在上帝面前有荣耀的冠冕，要分别为圣。所以从祭司的穿着当中，他所象征的不也是我们人基督徒来到上帝面前应该要预备的吗？所以从旧约里面，我们从那些描述，从那些背后的象征意义，也成为我们的帮助。而成为祭司是一个什么样资格？在出埃及记28章第1节，他说不是所有人能够做， 只有亚伦，就是摩西的哥哥亚伦，跟他那个时候他有四个儿子，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他是不是四个加摩西加上亚伦五个人一起来承受这个祭司的职分。在利未记当中就记载了他们怎么样这个就一个过程，怎么最初设立祭司的这个过程。所以摩西就造句他们，就好像我们那个圣礼典一样，一个牧师要封牧的时候也是这样，造句大家来到这个会幕，来到圣殿的地方，然后摩西帮亚伦穿上这个七套祭司的衣服，然后他用油膏抹整个会堂会幕，让所有的东西分别为圣。他也将倒上那个充充足足的膏油在亚伦的身上，从头上流到胡须，流到全身，表示上帝恩典的满满。而在那之后，他也不止只有亚伦，他的四个儿子没有穿上那大祭司的袍子，穿着白色的内袍束腰，戴着头巾在旁边类似实习一起参与。而之后摩西为着亚伦他的儿子一起献祭，有赎罪祭，有燔祭，有求上帝的赦免，有全人的献上，还有一个特别的圣礼典的祭，在那个当中这样经过七天。所以亚伦跟他四个儿子在这个会幕当中七天洁净自己，不能出来，就在那里来生活预备自己。而从这个角度是上帝透过摩西来设立亚伦跟他的儿子成为祭司的职分，意思是说上帝让摩西代替他成为那个设立祭司身份的人，摩西就当了祭司，当了七天之后他也不能献祭，他就是亚伦做他专门做的事情。第八天的时候，亚伦他遵照就像之前从摩西所领受的，他出来站在众人的面前，在那里先为自己献上赎罪祭，献上燔祭，然后他为着这个以色列的百姓一起献上赎罪祭、燔祭、平安祭、素祭，之后他举手向大家祝福，就好像牧师封立之后最后有一个能够举起手来跟大家一起祝福。而之后圣经记载亚伦跟摩西一起走到会幕当中，在一起出来的时候为百姓祝福，两个人一起为大家祝福。在读这一段的时候就想到那一天跟茂堂牧师他退休我就任，原来有圣经的基础啊以后或许在一个教会的接续的接替过程当中，一代接续一代，从神所领受能够一起来跟大家祝福。而这是在利未记当中记载这个祭司的献祭制度的开始。而祭司他日常生活当中要做些什么事情，他也做七件事情。我们也可以从这当中来看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在做些什么事情，好像有某一种的象征跟连结。祭司要做什么？他在进入会幕当中，他在那里献上不同的献祭，赎罪祭、燔祭、平安祭、素祭、赎愆祭，看见在上帝面前的赎罪跟上帝面前的感恩，关注跟上帝的关系，关注跟其他人的关系。而这第一件。第二件，他需要有洗涤盆在那里清洗手脚，因为祭司在外面献祭要进到会幕当中的时候，他要换洗衣服，他要清洗自己。我们要进到会幕当中来亲近神的时候，我们要预备自己，来透过外面服装的转变帮助我们能够以内心的清洁来到上帝的面前。第三，他在会幕当中要常常留意早晚点灯，点燃那个金灯台上面的灯，让那个火不能够熄灭。是不是在那里我们也常常思想我们跟上帝那样的关系，是不是也让我们心中那份的亮光常常点燃，早上晚上每一天没有熄灭。而在那里每天早上晚上也要烧在金香炉上面来烧香，有特别的东西来规定在那里把烧过的灰拿下来清洗，清理献上新的灰， 是不是我们的生命当中也预备好自己，在进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以祷告，就像馨香，那个馨香炉的香，到上帝的面前，早晚都这样做。而每周他们还会在里面更换那橙色饼，在那里像那样的无效饼，在那一周一周来做更换。更换橙色饼之后，他们就把那个饼在那里吃掉，因为是圣洁的。是每周当中我们也预备自己到上帝做礼拜的时候，一起领受神的话语。我们预备自己在这当中，将上帝的话吃到我们生命里，吃到嘴巴当中，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而最后祭司还有一件事，是大祭司一年一次要洁净自己，然后进到那个会幕的里面，还有更里面的那一层至圣所，那只有一年一次才能够进去。祭司要在那里恭敬自己，到那面前，在那个约柜的前面，在那个施恩的宝座前，为着百姓，为着自己，求上帝的饶恕，在那里再次恢复跟上帝那份的关系。祭司的制度的设立，从头开始就为着跟人跟神之间那份的连结，透过人悔改，透过感恩，以至于能够再一次回到上帝面前，与他建立那份合一的关系。这是祭司在做的事。而最后他要出来祝福百姓，举起手来祝福百姓。祭司做了这七件事情，不是他只做这些，因为我们从立位记继续去看，后续有一些关于洁净不洁净的事情。在新约的时候，耶稣医治大麻风的病人之后，他们要怎样？要去给祭司看，要做些检查。所以祭司有许多的事情要做，不过刚刚这七件在会幕当中的是最重要的。可是我们如果看第八章第九章，就在刚刚说的那个祝祷，百姓十分的快乐又十分的恐惧，因为上帝真的与他们同在。上帝从会幕当中降出火来，把祭物都烧掉。可是在那之后，第十章一开始刚刚读的时候，是一个大的转变，是记在这里是给祭司的一个警戒。因为亚伦有四个小孩，拿达跟亚比户，这两位就记载着他们在上帝面前献上燔火，用上帝没有规定的方法，在那里拿了那个不是在祭坛上面的火炭来做一些事情。他们在会幕当中被击杀。在那一天亚伦难过，可是他依然要执行原本献祭的事情。那个警戒是为什么会这样？如果从利未记第十章中间有一段，上帝要摩西对以色列百姓说，你们在当祭司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能喝。或许这两位是因为醉酒到当中做了不该做的事情，没有写得那么清楚。可是在那个荣耀的日子跟那个祭司的警戒的事件，提醒我们在上帝面前服侍的人要省察自己的内心跟那服侍的行为，上帝是轻慢不得的。在旧约的制度当中，上帝设立这样一个祭司的身份做这样的事，是人透过这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旧约当中总结，旧约中的祭司是什么？是一群人，没有透过他们，人不能到上帝的面前恢复跟神那份的关系。成为祭司的服事是一个极大的荣耀，因为不是随便的人可以成为这样的人，是看为尊贵。也从那旧约的祭司的职分来看，在教会当中服事，我们常常有一些好像不是从这样的角度所出来的服事的态度，不管是成为牧师长职，或是在服事的一些事工的上面，或许我们有时候没有那样的心态也参与在服事当中。或许有时候服事 因着人的邀约，你想说好啊，只好既然这么热心了，那我们来，我就来做。可是在这过程当中，当遇到一些挑战或是一些难处的时候，或许想说那我不要了，拍拍屁股就走，甚至在那过程当中让其他的同工措手不及，或是在那当中我们觉得，当我把一点我有的金钱、我有的时间、我的恩赐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是给我邀请我的人面子，是给上帝面子，可是却再从旧约的角度，上帝呼召人来到他的面前是轻挑细选，他也期待人用恭敬的角度来回应神在他面前所摆上的。神要的是那个发自内心来回应上帝，成为那圣洁的祭司。我在准备的时候有看到一篇一个牧师他写的，他提到说人要用这样的角度来服侍神，而这个角度是一个福音。什么说是福音？是我们有机会能够除了神拯救我们、救赎我们成为新创造人以外，上帝邀请我们何德何能，这样的人，这么不配的人，能够跟神同工，被他来拣选，以至于能够跟他一起同工做这样的事情，是很棒的，是值得好好的珍惜的。而这样来服侍神也是福音。而他在那个不同的年代写，用他的词句，我听的时候也有点突兀。他说上帝要是这样呼召人来服侍他，就是算爬的也要爬到他的面前。我说哦，这是什么样的态度？或许他要表达的是，当神呼召人来回应的时候，各种的困难、各种难阻，就以看重这样的职分，就算是用爬的也要爬到上帝面前来服侍他。这是旧约当中对于祭司我们的认识跟一些的反省。那祭司在新约中的角色呢？我们知道在新约当中，耶稣成为那大祭司，这是希伯来书当中他的贡献。因为他说耶稣是大祭司，可是对以色列人来说，对犹太人来说，他们知道祭司是属于亚伦这个家族才可以。可是说耶稣是大祭司，可是他不是亚伦的家族啊，他是大卫的子孙，他是犹大支派，那怎么办？上帝给希伯来书的作者一种启示，是他看见他将祭司的职分不是在摩西设立亚伦当成祭司的时候，他看见他的始祖在亚伯拉罕的时代，亚伯拉罕曾经在那里跟四王五王征战之后，为了救了他的侄儿罗德回来，在回来的路上他遇见了一个叫麦基洗德的祭司，说他是撒冷王，不知道他的家谱。可是在那里亚伯拉罕恭敬献上十分之一归给神，透过这个祭司献给神，而这个祭司麦基洗德也为他来祝福。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耶稣是祭司，是大祭司，是那个等次不在亚伦的这个等次，而是在亚伯拉罕这个子的时候那个大祭司，早在亚伦之前。所以我们能看见耶稣作为大祭司那个超越性，他不属于亚伦家族的祭司，他超越时空，他一次献上永远献上，他成为永远的祭司。而他在上礼拜我们也提到，他是那圣洁的祭物，一次献上完全就献上，不用像动物这样一次一次的献给神。而在这当中，我们会不会有一种疑惑，或是有一种感觉，就新约当中将旧约的献祭制度完全在那完美的耶稣基督的身上，他是最完美的大祭司，他自己也成为完美的祭物。可是在那个超越性的里面，会不会觉得让我们觉得跟耶稣好远好远？人在这个大祭司 完全的祭物，完全的祭司的面前，因着他的超越性，会不会让我们觉得我们跟他距离好远？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从一开始以后，如果我们有机会谈，他一直在讲那个超越性。他讲起耶稣基督超越天使，耶稣基督超越摩西，耶稣基督超越大祭司这个献祭的制度。可是感谢神，当他写到耶稣基督超越那个亚伦大祭司的这个的时候，他讲到了祭司的软弱，他讲到耶稣基督在这段经文希伯来书四章14到16节提到，他说我们这位大祭司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曾凡事受试探跟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这祭司大祭司耶稣的软弱，不是说他软弱犯罪，可是当他在那个超越性的当中，他成为大祭司，他跟我们认同，他跟我们一样，这是他另外一个身份。他有一个祭司的心，因为他同时包括了上帝的神的超越，他可以超越这些成为完美，可是他也与人的人性来认同。这在查考新约中的大祭司对耶稣的身份十分重要，因为这份的认同，耶稣不是高高的在那完美的祭司的身份上面完美的祭物，他走下来，他走到人跟人一样的角色，弯下来用我们同样的高度跟我们在一起。这是耶稣里面他的神性跟他的人性做了一个这样的连结。试想如果一个祭司他少了这样一件事情，他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祭司？试想如果祭司他穿在外面神圣预备自己，当他走上祭司台上的时候，当他看着前面的人带着他的罪孽，他的赎罪的物品动物来到他面前的时候，如果他的心里没有那个与他的认同，会不会在他心中会多上一点点自己都难以隐灭的骄傲、自以为意，一种我跟你们是不同的，我是这边的。而大祭司在旧约的当中，就像刚刚所说的，他们要为百姓献祭的时候，他要先为自己献上赎罪祭、献上燔祭，其实提醒他自己跟别人是一样，他站在这个位置不是因为他比别人有什么样的好，他站在这里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如果一个祭司少了一个祭司的心的那份怜悯，可能外观看起来的圣洁跟所有的一切，其实离我们好远好远。新约中另外一段的经文也是重要关于祭司的经文，就是这一段，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在这段经文当中，是圣经中少数几段讲到属神的子民、圣洁的子民，里面也提到祭司这个身份。他说我们被拣选，有我们的命定，在上帝的当中的旨意里，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在新约当中，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想，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既然耶稣成我们的大祭司，一个献上完全、献上完全了，那为什么我们还要成为祭司？我们可以成为圣洁的子民，透过耶稣来到上帝面前就好了，为什么我们成为圣洁的子民里面还有一个角色要成为祭司呢？为什么？ 原来在经文当中，当我们再多查考的时候，其实圣经中有其他的经文也提到，在上帝要每个人成为祭司，这是他美好的心意。上帝要大家那份与神的关系，不是只有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就好了，祭司站的位置，他的后面，他的旁边，还有一些人要透过祭司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在出埃及记19章第6节，透过摩西对以色列百姓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们要告诉以色列人，不是告诉亚伦，不是一群在旧约当中被选出来成为祭司 的这个家族，他是说以色列百姓，你们要成为圣洁的国民，成为祭司的国度，成为万民的祝福。而在启示录最后第一章的启示录第一章第6节，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上帝的祭司。每个人在上帝的面前，从出埃及记那个时候上帝的心意，到最后启示录的时候，神对这些敬拜他成为他圣洁子民的人，他们的身份是成为祭司。我们有一个尊贵的身份，被呼召成为祭司，而那个身份是站在神跟人的当中，我们要像祭司一样尽心尽心尽力活出圣洁的模样，可是也知道自己是软弱的人，要有一个能够连续人体恤人的心在我们的心里。成为一个祭司，不只只有外观穿起来看起来让人家觉得你是个祭司，而是你的心里知道那份的圣洁，跟那份你跟人站在一起因着软弱因着怜悯的心都在那里。而耶稣是一个这样的祭司，他也期待我们成为一个这样的祭司。所以要大家最后来思想，我是谁？牧师曾经讲过这样的问题，让大家去思想。而在这从祭司的身份当中想我是谁，成为祭司一定不是只有穿着大礼服在主持圣餐在做些什么事情的人。我就想到刚刚说的穿着艾迪达鞋的神父，我就想到最近有人跟我介绍，我看到一位他穿着登山鞋背着登山背包带着志工去爬山的老师，叫做谢志谋老师。他的生命，我在那个网络上打谢志谋老师，有他的一些的影片跟分享，我觉得他生命蛮有趣的。他说他的生命，他是出在一个家暴的家庭，所以从小被爸爸踹来踹去这样长大，所以他从懂事之后就是在家暴的家庭，到他16岁之间，他在里面被踹来踹去，他出来的时候他就去外面成为一个流氓混帮派，而且还混得还不错。他最多一次经验是说他撂了250个人跟他一起出去瞧事情，所以他说这个谈管理学他的那个背景，从小时候那个经验就黑道教他的那个管理学的办法。可是他在有本书是这样写的，可是他在16岁的那一年，他生命中有一个羞愧的事，是他被抓然后被审问，然后要送去监狱。而那时候他靠个手铐脚铐，没有那么注重人权，就在路上走，大家对他指指点点，那是他生命中很羞愧的一天。他在监狱里面待了一段时间，当他出来的时候，他决定不要做这样的路，不走这样的路，他要跟别人证明自己是一个能够别人看得起的人。所以从16岁到29岁之间，他那时候是高中生，赶快读书，竟然还考上不错的学校，然后开始读书大学。他喜欢运动，喜欢爬山，也让人家证明他是一个生命中可以靠着自己，我可以做到跟以前是不一样的。可是他29岁的时候，他生命中遇到另外一个挑战，他所信赖的女朋友跟他分手。他说他在那个时间没有办法去 来忍受这样的事情，甚至他想要自杀。而在那个时候，有人把耶稣基督跟他分享，从那之后他成为基督徒。从那之后他知道他的生命中有一种呼召，有一种热忱，而那个热忱是从他从以前上帝一步一步带领的，而他现在成为一个要活出那个呼召，那个热忱是从神而来的。所以看到他在分享的当中，他不避讳想起他生命中不同的阶段。从那之后他说，我就成为基督徒，这个身份是我的身份。而他在那过程里，他喜欢爬山带着人，他喜欢带着年轻人，台湾的年轻人去外面去爬那高山，去挑战，让他们看见他们是可以的，去开阔他们的眼光。所以他说，如果呼召是什么，是生命中有件事情让即使让你身心灵俱疲，可是还愿意用钱继续往前这个目标走，那目标是有价值的。他挑战听他演讲的人说，你生命中的热情在哪里？你想追求那个呼召，那个热情在哪里？而他也继续说，那个呼召，你知道那个呼召有多重要？如果你可以在从你的热情的呼召当中看见，在世界的需要里面看见上帝给你的呼召跟热情，你就活出来了。在世界的需要跟你的呼召跟热情能够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你活出那份的生命。我用在准备这个讲道片的过程里，看见祭司不也是这样的一个身份吗？在上帝有看见的这个呼召，跟上帝派遣我们去这个世界的需要的那个地方，当你站在那个位置就对了。所以他喜欢爬山，喜欢这些的时候，他到尼泊尔看见那地方的人的需要，所以他在一个协会当中鼓励人，带领人到那边去为着那边的小学盖教室、盖学校。他带领人到那边去教那边的这些妈妈、弱势的妈妈做一些编织、做一些东西，帮他们来带到其他地方来改善他们的生活。他不只做一个老师，他用他的热情，用他可以做的，在上帝要世界的需要跟呼召的地方找到他的位置。在那里我看他是一个穿着登山鞋背着登山背包的祭司，在那个地方对他们说，我是基督徒，我来这里做我觉得上帝要我做的事。而他的生命那个分享当中，还有一个我觉得也关于软弱有关的。他说，这我们可以这样做，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强或优，而是上帝的拣选的恩典。一个软弱的人可以成为祝福别人的人，软弱也可以成为祝福，让自己平凡的生命成就别人不平凡的色彩。他的软弱是什么？他年纪好像跟我差不多，或许大我一点点。一个爱热爱运动的人竟然被诊断出来他的血管那个阻塞，所以要放支架。而医生跟他说，哦，这个心脏不能跳太快，140下以上你可能就会死亡，所以要注意。对一个喜欢爬高山喜欢挑战的人，这是一个好大的限制跟软弱。而在那一次当他分享，他说他带着一些的研究生、一些的志工，甚至有一个研究生的姐妹，她是已经罹患癌症，可她鼓励她要去挑战，所以老师就带着她去到肯亚去爬一个5000多公尺的山。他说他这一次医生说你这样去可能很危险，他说我还是要去。所以呢，他以前都自己背背包，这次请别人当地的导游的人帮他背，可是他自己带着那个点滴，带着特别的药氧气筒，一步一步爬上去。在那最后要登顶的时候，他说看见那个他以前都是走那个最前面的人，可他现在慢慢走，身上还没有背东西，那个向导背着他的东西跟他自己的东西爬到上面又爬下来， 来回几次问他说你还可以吗，他觉得自己好软弱。可是当他就这样跟其他的朋友这些人一起爬上去的时候，他也完成了。而在那个时候有一个跟他同团的，他说老师，我觉得这一次你比较像人耶。他说以前你好强哦，一直在前面，我们都跟不上你，我觉得你好像神。可这一次在这里，你好像人哦，你跟我们一样。他说他在软弱的当中还是可以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而在他的软弱当中他有些体验成为圣洁的子民。或许对我们而言，我们心中或许会想 OK 祭司好啊，亚伦的子孙，耶稣基督 OK 他是那么的完美，可是我成为祭司，我算了吧。可是神要我们呼召我们成为圣洁的子民，他要我们在软弱当中怎么来彰显上帝的恩典。我在思想，或许对和平教会我们众弟兄姐妹而言，我们常说我们要成为万民的祝福，我们看见我们有什么，我们真的比别人多了好多东西哦。我们真的在上帝满满的祝福当中要走出去成为祝福的人。可是会不会在这样的一个氛围的当中，其实成为祭司有另外一个角度，是他知道自己有软弱。会不会一个在一个太强调我们太多，我们太丰富，我们太好的时候，我们少了那一个以至于我们的软弱我们都隐藏起来，甚至因为这样导致我们觉得我不配，你们要去，你们去成为万民的祝福，我就在这里。可是神要我们就在像耶稣的神性跟人性一样，他成为完美的大祭司，他要我们在那里，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穿着像祭司的服装的人，或是成为全职的牧师在那里成为这样的角色。上帝要我们领受他的呼召跟我们心中的那份热情，在那个世界有需要的那个地方，就在那里有一个角色，他要安立我们在那里成为祭司的身份。弟兄姐妹，我们都被邀请成为祭司。或许你想这是什么事，这是在信仰的超越当中，让我们因为祭司圣洁的子民，我们跟永恒连结，因为耶稣基督依靠他的恩典，我们提升自己活出圣洁的生活。可是另外一方面，这份的信仰中的认同也让我们在软弱里面与别人连结，就在那里面我们一样依靠上帝的恩典，以至于我们在软弱的当中，我们哪里软弱哪里就从神得到他的刚强。也因为这样，我们能够带领人一起来经历上帝的恩典，那是祭司的呼召，不再是外观的圣洁，后面有什么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而是在那些之外，我们还有一个祭司的心在里面。一个祭司，有一个祭司心的人，是站在神跟人中间的位置，体认自己的软弱，又渴望活出圣洁的人。神要我们成为一个这样的人，就在那个位置就刚刚好。我们不看自己在圣洁跟软弱的当中，神帮我们留了一个这个位置，就像这个图一样，当我们准备好的时候，旁边就留了个位置，可以邀请别人跟我们一起在那里来到上帝的面前。求神保守，也带领我们今天关于祭司的信息不再那么的遥远，不再要穿什么样的服装，而是在我们现在，就算你就在我们现在所穿不同的鞋子的品牌，就是我们穿了这个衣服的样子，上帝就在我们所要的那个位置里，让我们成为那个祭司的身份。 愿我们说主啊，我们要寻求你的召呼召，成为那个祭司的身份，不再成为那个祭拜金牛犊的祭司，因为这个世界有太多的声音邀请人去那里来祭拜，来跪拜那另外的神，也不再让我们自己成为当自己是上帝那份的自我，一个自我的实现，而是一生在寻求神啊，你到我生命中的呼召是哪里，我的热情在哪里，你一步一步的引导，求你让我看见我就在那个位置里，我渴慕活出圣洁的样子，可是也知道自己的软弱，也因为这样有一个怜悯的心，能带着人来到上帝的面前。我相信这成为祭司是神对每一个领受他恩典成为他圣洁子民所做的要求，你愿意吗？我们一起来试试看，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知道我们是何等的不配，却被你所拣选成为上帝的子民，你又邀请我们跟你一起同工，成为君尊的祭司，带着那个圣洁来到你面前，同时有一份的怜悯将人带到你的面前。父神，你知道或许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不配，或许自己被我们的软弱所噬，在现在软弱当中，但求主你保守，因为主耶稣你那满满的爱，你叫我们一个一个寻回，你带领我们回到你父的家中，你拥抱我们，亲爱天父上帝，求你带领我们，就成为圣洁的子民，找到那个位置。谢谢主，求你带领，这是我们的祷告。主特别为着我们当中或许还在寻求还在确认自己生命方向的人，主你带领他，就像你曾经带领许许多多的基督徒认识他们生命中那份的命定，那不是一份工作而已，是主你带领他，差遣他在他工作的地方，在他所在的位置，在那里作为光作盐，做成为神的祭司。主啊，求你保守引导，这是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时我带领请大家，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复兴圣洁，成为我们回应的诗歌。 神复兴我们心中的圣洁，让我们看自己，知道自己是谁，是蒙神恩典圣洁的子民，受呼召走出这个世界，成为光，成为盐，成为圣洁的祭司，也成为那能够体恤人软弱的祭司。求主保守带领，主啊，复兴我们，复兴我们每个人，一个也不丢弃，来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与圣灵的感动，与我们众人同在，从这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